您正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时事大家谈周一到周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至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进入2016年以后，美国总统竞选进行的更加如火如荼。随着下周一爱奥华州党团选举的举行，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将正式拉开帷幕。共和党候选人竞争者川普和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以及民主党方面的希拉里·克林顿和福蒙特州的联邦参议员桑德斯，都在爱奥华州开足马力进行竞选拉票活动。上个星期公布的 CNORC 民调结果显示，共和党方面川普以 37% 的支持率领先克鲁兹的 26%， 而在民主党方面，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下滑，桑德斯奋起直追，以 51% 的支持率领先于希拉里·克林顿的 43%。 在历史上美国总统大选中，爱奥华州的党团初选以及随后新罕普什尔州的初选结果，可能会预示哪位候选人会赢得11月份的总统大选。那么在下周一即将开始的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一战中，两党候选人谁会胜出？那么我们今天参加节目的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另外美国之音记者龚晓夏博士通过视频连线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参加节目，欢迎两位。第一个问题，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想请晓夏来谈一谈。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美国在下个周一，也就是2月1号即将举行的这个爱奥华州的党团会议，有时候也叫党团初选。那么一般的在美国历史上是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或者是一个预示性的这样的一个选举活动。那么它也是意味着就是美国2016年的这个大选呢，就是正式拉开帷幕了。那么它这种所谓的预示性啊，或者叫这种标志性啊，在历史上到底有多么的准确？
非常重要。我们看吧，就拿2008年做例子。2008年的时候，在民调中，希拉里·克林顿是第一的，奥巴马是排第三的，但是爱奥华这个竞选结果一出来之后，非常出人意料之外呢，奥巴马排了第一，希拉里排了第三。结果呢，当时这是本来是一路落后的奥巴马，乘着这个势头啊，就一路非常快的在全国获得很大支持。虽然他当时失掉了新罕布什尔，可是很快呢，到那个南卡等等各个州呢，他就势如破竹的下去了。所以呢，爱奥华这个地方虽然他的这个参加党团会议的人不多，一般呢就说十几万，更多的时候到奥巴马的时候呢，去了20多万。在这种情况下，这虽然人口不多，但是它对未来的走向有一个非常大的预示和推动作用。所以今年呢，爱奥华特别热闹。我今天晚上就会在爱奥华，下午就在那里。今天晚上第一场活动是川普的活动。
小夏，我还想就是让你来解释一下，就是刚才我们都谈到，就是说这种爱奥华州的这个党团选举这个活动，它的这样的标志性或者它的这个预示性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是选战的第一战，那么很可能呢就会影响以后的这样的一个选举结果。但是根据我所了解的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这种党团选举参加的人数并不是特别的多，它和许多其他的州所举行的这样的初选呢是不太一样的。初选就是有很多的人来投票，某种程度上就跟这个总统选举最后的这个投票差不多的，就是大家都要到投票站去投票。而这个党团会议就是来参加这场党团会议的人，在而且是规定在特定的时间内来举行会议，来最后来投票来决定。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程序，反而对整个总统选举的这样的一个走向或者是结果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呢？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但当然这个传统是19世纪中期里留下来的，但是因为在其他地方初选，比如新罕布什尔初选的话，他的选票站是开放的，那么所有人在今天早上6点到晚7点开放，所有人都可以去投票，我可以投共和党，可以投民主党。但是在爱奥华这种形式中间呢，那个我不是说我平时从来不参加任何活动的，我突然这个今天早上7点钟我忽发奇想我就去投票去了，这是不行的。那么他们都会说我要预先登记我的这个党团会议在哪里，我在这 这一个小时之内，就是6点到7点，比如说我就会去这个地方开会，你要人不到场呢，那么你就是没有资格投票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在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在爱奥瓦党团会议这个会议的参加者中啊，都是本党的最基本支持者。那么你既然是做一个党代表，一个党出来选举嘛，本党的基本支持者对你是个什么态度，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风向标。那么你可以看到有在其他一些初选州里，比如说在我们州弗吉尼亚州，我和你都住在那，那么你可以随便投很多。有时候比如民主党方面大家说，哦，希拉里肯定就塌了，我们到共和党的岛一下乱吧，那是很可能的。就是说你不见得是本党的基本选民投票，你很可能是其他党的选民来给你捣乱，但是在爱奥瓦州呢，这种情况就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他就作为本党党内选民走向的一个风向标是极为极为重要的。
嗯，连长。
对，我想补充一下小夏说的这个党团选举制，一般在这个选举里头有两种，一个是直选，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初选的直选，那么民众来投票，这是秘密投票。那么这个党团投票呢，是这个间接的这种投票，那是它是公开的，就像小夏说的，是人数比较少，不是所有人都参加。这个制度呢，非常的这个复杂，非常的让人很混乱，让人搞不清楚到底什么。之所以这个美国现在有大概有13个州采取这样的一个制度，就是党团起来的，包括2个这个托管领地，那么过去的以前的党是新罕布什尔州一直是领先，它是这个初选，就是这个 primary 这样，它有一个法律规定呢，任何州如果通过法律要超过这个新罕布什尔州的这个初选的话呢，他的法律要求他呢再往前推，所以呢这个爱荷华州呢为了往前走，他为了这个他又不能直接采取这个初选的这个做法，所以他采取了一个党团的这个做法呢来超前，想超前，实际上这是一个做法。但这样的一个制度呢，很明显就是说让这些个一个主流啊，就是其实这个社团里头比较积极，政党里头比较积极比较坚决的人会来参加，总是让那些比较激进的人可能会容易当选。比如说像这个川普肯定就是一个黑马，这种黑马呢比较容易被党团的这个基层啊所接受。但希拉里呢，他的情况呢，你看现在这个那个谁 Sanders 已经赶上来了，赶上来很明显就是因为他这个党团里头啊，党团这个里头的这种选区这个 present 这个选区的这个做法，让这些人呢有机可乘。
实际上刚才就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的那个数字啊，实际上是 CNORC 在上个星期啊是专门就是在爱奥华州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民调。那么从这个民调的结果来看啊，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两方的这样的情况。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共和党方面啊，共和党方面，川普和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鲁兹，我们来看他这个数字啊，从这个数字上来看，他的支持度都不是特别的集中。你看这个川普是37%，那他虽然是领先的，克鲁兹也只有26%。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我知道这种党团选举、党团会议这种活动，某种程度上参加的这些人去参加这个会。党团选举的这些人呢都是比较这个积极参与政治的，而这种民调呢给人一种感觉是非常的不集中。那么会不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在爱奥华州最后的结果就是共和党最终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候选人啊，可能并不是一个强有力的得到公众支持的这样的一个。
对对，这个也是我想补充小夏讲的，就是说从爱奥华的他的这个竞选的情况，以前竞选的情况，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风向标。因为你像几次这个都没有证明他们是赢家，是他们预测出来的。那么像这个在共和党里头最明显，以前是那个 Santorin， 就是这个 Pennsylvania 的这个 Senator 参议员，原来是说他最早是说 Romney 赢了，然后一个说是他赢了，他并在全国并没有得到这个 这个成功。他这个最难的就是这个民调啊，本身啊非常难测，他的党团不像那个初选的那样的能够比较准确的预测出来，因为他是集中一些少数人里头，这个就是很难预测，所有的这些一个预测的都是非常不准确的。但是我们谈这个共和党的这个民意测验啊，前几个月十二月之前，那么一直是克鲁兹领先的，在爱娃领先的，但川普第一次把他的广告打出来，这是他第一次竞选以来第一次。这个广告呢，就是传统的移民，这个恐怖袭击，然后呢，这个一下好像把这个整个局势又改变过来了。所以这个基层，因为我知道开华州的本身这些党团里头啊，它是一些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农村、比较边缘、受教育程度比较低，而且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基础比较坚实的一个地区，所以这个都会影响它的一个结果。但是呢，有一点我想补充，就是说这个开华选举的结果呢，会把很多这些一个所谓的候选人淘汰出局，人家看到这个局势以后，我就不去来，所以在这个程度上，它有预测性。
我想听听小夏怎么看。
我觉得我想补充几件事情很有意思。第一是，川普虽然在民调中上升，但川普前天干了一件事情，很可能会影响到他的整个选举的结果。这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晚上应该是他所有候选人在福克斯新闻进行辩论的。但是川普突然宣布说他不参加辩论了，因为什么？他不喜欢福克斯新闻这个主持人。上次这个女主持人 Megyn Kelly 提了一个其实在我看来不算特别尖锐的问题，还是很尖锐吧，就是说你历史上曾经对妇女有过很多不礼貌的说法，那么就攻击过很多妇女，你现在你对妇女怎么看的？所以川普说他不喜欢这个女主持人，就这样呢。我就是在据我看到的消息，我今天下午在爱华州还会跟很多选民谈。那么据我看到的消息呢，现在有不少没有决定的选民已经决定转到克鲁兹上去了，而且是最新的民调显示，有37%的选民说他们还没有决定最后选谁。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就是说不稳定，我们没有办法很好预测的这个指示。另外一个问题是，就是说往年这个爱华初选的时候都是大学生放假的时候，很多大学生放假呢，他们就没有去参加初选。那么今年呢，大学在开学过程中，所以呢预计呢不少大学生会参加初选。那么大学生参加初选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其实很可能桑德斯会得票比较多，因为他在大学生中支持率也很高。那么至于川普怎么样呢？川普可能并不太受这个大学生的影响，但是这有好多万大学生。我们要知道，对不起，爱奥瓦的那个投票的人数只有大概十几万。所以十几万人中有经常有一两千人改变一下方向就可以改变整个选举的结果。
小仙，在你看来，这个川普，刚才你谈到他可能不一定能够在爱奥华得到大学生们的支持，在你看来，川普在爱奥华他的优势是什么？
川普的优势一直都是白人蓝领，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这批人。我这一路走过来，在中西部，我们在这个俄亥俄州和这个伊利诺。都采访了一些这个下层的，就是川普的支持者这一类的人民。他们今年嘛，美国的政治中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在初选过程中，这个无论是在左翼还是在右翼，都有一些造反的情况，就是说白人下层没有受过大学教育这些人嘛，他们这次非常积极的参与选举，在左翼他们支持桑德斯，在右翼他们支持川普。很多情况下并不是因为川普有多少经验，川普是没有政府经验的人，但是他们觉得很多时候觉得川普说出了他们想说但是没不敢说或者没有说出来没有人听的这些话。所以呢，川普在下层人民中是比较能够煽乎起情绪来的。这个呢，我今天晚上到川普活动的现场，我再去采访一些人，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我到时在给听众观众们再汇报一下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好，我们期待着。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呢是 美国下个周一，也就是2月1号，即将在奥华州举行的党团会议，那么也就是标志着美国2016年总统大选的这样拉开帷幕的这样的一个开始，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现在线上呢有中国的观众和听众希望参加节目，我们接几个电话，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在发言的时候简短，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而且呢就是还有很多观众啊在排队等候。好，第一位是辽宁的吴先生，辽宁吴先生你好。
我认为我支持希拉里。如果美国拥有香港那样的高标准的法治的话，那么美国用经济就能改变世界了。嗯，好了。
好，谢谢辽宁的吴先生。好，下一位，山西的李先生，山西李先生你好。
你好，我支持川普。川普，我觉得他如果当选的话，中美关系会有很大的改善。因为商人我觉得应该有足够的灵活性，也许我们就能花点钱，花个1000亿美元、2000亿美元。把台湾买回来了，对吧？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
好，谢谢。
另外的话，我觉得就是现
在。好，山西的李先生，还有一位湖北的林先生，湖北林先生你好。
好，我呢是支持那个希拉里的，因为那个希拉里在当国务卿的时候啊，他一直强调是软实力，而且他说话的时候是。每次是还是在那个在钓鱼岛的问题上，他一直叫他是不是离场的，而且他在当国务卿的时候，美国的军方的态度不这么强硬，所以我觉得希拉里的话，在人们的心中，不管是气质风度还是比较好的，我说我希望美国的，我这样说是希望有一位女总统。
好，
这样的。
湖北的林先生，好，感谢您发表您的意见。我们接了三位，辽宁吴先生、山西李先生，还有湖北的林先生，感谢你们三位发表你们的观点，这很有意思啊。中国的观众朋友发表了他们对于这个他们心目中的美国总统的这样的一个预期，这非常有意思。但是呢，可惜他们不能参加投票啊，不能这个决定美国的总统。我们还是接下来刚才的话题啊。刚才小夏是谈到了川普，就是川普啊在爱荷华州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优势，我不知道是你有没有什么补充联朝。再一个就是说，在你看来，川普和克鲁兹他们在爱荷华州他们各自的优势又都是什么？
这个我想川普可能还是要领先克鲁兹，关键在于克鲁兹能不能动员这个所谓的美国新教，这个基督教的新教这些个选民。如果他能真正把他们动员起来，那么我想呢，他取胜的机会呢可能会增大。但从目前来看呢，他还没有把这些人动员起来。我看到的民调呢，大家都不太积极。从这个意识形态上来讲，克鲁兹实际上是比川普要好得多，就比较能够适合这个广大的这个所谓的共和党的选民基础。但是呢，他这个个人的性格呀，他比较这个偏执，就有点不能团结群众，就是所有他在参议院的这个同事啊都是反对他，没有一个人支持他，他的这个群众关系不好，就是这样讲吧。但是呢，如果他能真正把这个新教基督教动员起来，这些选民动员起来，那么他跟川普还有一拼。但是我看来，就是说川普可能取胜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像小夏说的，他的确能动员这些个蓝领的这个基层选民，包括民主党的一些个这个选民基础，因为这些人也是靠这个川普来代言他们想说想做而不能做到的事情。这川普呢，作为他们代表，可能会把这批的这个选民啊拉过去。
小夏，对克鲁兹在爱荷华州的情况你怎么看？你同意联朝的观点吗？好，好像不在线上了啊。好，我们现在是刚刚是说到了这个川普和这个克鲁兹啊，他们是各自在这个爱荷华州。他们的就是这次参加这个爱荷华州党团会议最后的这个结果，那么在你看来很可能是最后是还是川普可能会胜出。待会儿这个小夏的这个线路连上以后，我们来听听他的这个看法。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民主党方面。
对，
刚才我们说了这是共和党方面的这个，就是民主党方面呢，刚才我们也说了说，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是下滑，那个数字呢是CNN 和 ORC 就是上个星期在爱奥华州进行的一次民调。那么桑德斯呢是赶上来了，是51%，那么克林顿呢是43%。从这个对比和共和党的这个支持度这个情况来看呢，显然你看这个支持率呢就比较集中 啊，不像这个共和党这边，你看川普的只有37、二十六，这个像这边你51%的，这一半以上的人支持这个桑德斯，那么43%的人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从这个是不是说如果从这个支持度这个分布来看呢，是不是说在爱奥华州民主党的这样的再次的这样的克林顿和桑德斯的这样的一个拼搏就没有什么悬念了？那肯定就是桑德斯了。
我觉得不一定，因为这里头啊，这个有几个因素，就是说刚才小夏谈到的，就是说这个大学生、年轻人，年轻人对这个桑德斯的忠诚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希拉里啊，已经为了避免上次的这个排名第三位的这个局面，他很早就在爱奥华州呢布局了，然后呢，这个非常非常的这个激烈。那最近呢，因为他的这个民意调查下滑，他甚至请了很多的这个明星，包括总统出面，包括奥巴马出面来为他暗暗的助阵。你看到奥巴马这个采访的那个讲话，讲得很明显，就是说，希拉里是非常有经验的，那么他一旦进入这个白宫呢，他马上就能主政，第一天就能主政。相反，他讲这个桑德斯，他讲的好像听起来好像很好听，他是一个什么很这个光辉，就 shining 啊什么这个，就说他是一个新颖，说他并不说是因为他的这个能力、他的视野，而说是他的新颖性吸引了这个群众，吸引了这个选民，这个实际上是暗暗的贬低了桑德斯。桑德斯实际上在党内啊，这个他是为了这个民主党的未来布局的。这个希拉里就是老是强调我过去做过什么，我的经验是什么，桑德斯说我未来要做什么，这个两点就很明显的拉开了两个人的距离。那么从这个奥巴马来讲，他当然希望这个民主党的建制派当然希望希拉里当政，那这些一个反叛的这个选民现在是一个新的趋势，就不愿意看到这个局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焦灼的一个局面。那么到底鹿死谁手，我觉得还很难说。
现在是小夏的这个视频连线已经回来了。接下来刚才我是和连朝谈了这个民主党这方面的两个候选人之间的这样的情况，在听听你关于民主党的这两个候选人意见之前呢，先回过来刚才连朝呢谈到了，就是在爱奥华呀，再次共和党呢很可能还是川普会胜出，克鲁斯恐怕还是可能不会在爱奥华能够这个取得这样的能够胜出。你怎么看？
我觉得很难说，我觉得很难说。这里头有两个决定一个就很重要的因素呢，一个是今天晚上的辩论，川普不去，那么对这37%还没有决定投谁的选民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因为现在我看的报道，就很多选民已经跟媒体说，他们觉得川普不去参加这次辩论，似乎是对爱荷华选民不够尊重，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我在一路在看他们这个竞选的这些活动吧，我就发现克鲁兹其中包括克里斯蒂卢比奥，他们在爱荷华州所竞选的地方上的活动数量远远超过了川普，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因为在这么一个分散，爱荷华是一个地域很大的州，人不是特别多，那么你党团会议上拉人，你真是一票一票拉的。我想也想给大家就说慢慢汇报一下就这个情况，在未来的4-5天里头，他的票是一票一票拉的。那么我在看这种拉票活动中呢，我发现其他候选人对这一票一票拉的那个重视程度啊，似乎是超过了川普，这是我在地方上的观察，这是第一个。说到民主党方面嘛，我这几天吧，希拉里·克林顿当然搬出了他的核武器，就是他的老公那个前总统克林顿。前总统克林顿从那个星期五开始就跟着他的太太一路跑去拉票，所以呢在那个党团会议投票当天， 我们也会在这个希拉里和比尔克林顿的这个一次这个活动上呢，我们会现场报道他们的情况。所以从这个再到我现在离爱荷华州其实就是一个小时路啊，
嗯，
就在这就从这个在所以在电视上能看到大量这个他们为爱荷华州做的广告。那么你从这个我们以前老开玩笑说做竞选的人，我们有两场战争，一是空中战争，一是地面战争。空中战争呢就是做广告的战争，地面战争就是拉票的战争。那么从空中战争和地面战争这两个趋势来看呢，我觉得目前还是就是说打得有点如火如荼，并没有说双方民主共和两党都没有说某一个人就是压倒多数一定赢的情况。
嗯，我们还是再来说一说，就是民主党的这两位候选人啊，希拉里·克林顿还有这个桑德斯。刚才我和连潮谈到了，就是上个星期 CNN ORC 的这一个民调，在这个民调就是针对这个爱荷华州的这个民调了。那么桑德斯呢是赶上来了，是51%，希拉里·克林顿是43%，但是和共和党这边比较的话，那就是说民主党的这个支持率呢就是比较集中啊，像这个桑德斯差不多超过一半了。那就是在你看来，在爱荷华这美国这次总统大选的这第一仗里边，民主党的这两个候选人谁会胜出？
就我很就现在我不愿意做这个预测但是民主党是这么一个选择，就是说奥巴马也说得很清楚，大概我可以总结出来，就是说你是按照你的心来投票还是按照你的脑袋来投票。也就是说你按照感情上，民主党的很多人我们采访了不少，一些支持那个桑德斯的人，那个他们是按照心来投票，但他们其实也不是不按照脑袋来投票。我说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美国有个很大的工会，就是70多万人的工会，美国通讯工人工会，他们已经让所有成员投票说你们在民主党里你要支持谁。这个成员投票一边倒的说要支持桑德斯，所以整个工会就宣布支持桑德斯了。那么我去采访了当地一个工会领袖，他是这么说，他说克林顿就希拉里克林顿的钱是华尔街来的，他过的生活跟我们不一样，而桑德斯的钱是从普通民众来的，他平均一个捐款人才33块多钱，所以他跟我们是他是想为我们说话的，不是拿的大资本的钱替大资本说话的。他说而且如果共和党选了川普的话，民主党无论选谁都可以赢，所以他们就支持了桑德斯，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所以桑德斯现在下边讲话的各处讲，也就是说大家你们想想，你们按照你们的心投票啊，就不要去投那个克林顿。这他认为他跟奥巴马一样，他能够就凭着爱荷华这一路打下来呢拿下民众的心，而不是像希拉里一样说虽然你们不见得那么喜欢我作为我这个人，但是呢就作为我呢我是很有经验的，我能把事情做好。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两个竞选方式，也很有趣。
林潮很短的回应一下。
我觉得就是共和党这个川普不参加这个今天晚上辩论并不会影响他的这个投票结果，他获胜的几率很大。那民主党呢，因为过去民调一直是这个希拉里领先，这一次刚刚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也可能跟总统这个支持他有关系。总统对吧，就总统支持他，反过来可能会促使他这个选票往上走。那我认为呢，我的预测是这个希拉里有可能险胜，但是呢这个即使他没有胜并不意味着他出局，他在新罕布希尔州呢也可能再会失败，但是他还是可能在全国性的大选或出局。
好的，关于美国大选的第一场选战中这两党的候选人谁会胜出的话题，我们就谈到这儿。